来美国，那是1994年，我去了波士顿，从来没有来过美国的，从来没有在美国读书的，从来没有用英文读书的。哇，也许我们多少有这种过程啊。我第一堂上课听了老命，哎呀，又要听啊，又要写啊，录音啊，什么都用尽了啊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学会一个功课啊，来之前我就知道了啊。人家告诉我，来美国了，一定要发表的啊，你千万不要静静的坐在那边什么都不讲话啊。于是呢，我就想办法了啊。于是第一个礼拜我就开始大胆发言了啊。啊，有一次老师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举手我发言啊，讲了一大篇。老师给我一个反应啊，他给我一句评语，他说 ：“I just don't agree with you。”但是我不同意你讲的。全班大笑。哦，我那个时候的脸可能已经红到脖子也不知道了哈。那一节课下课，当我从教室走回宿舍的时候，我低着头数地上的草，我说我这样还能走下去吗？后来来了美德教会啊，不是现在了，我1997年啊，哦，所以这里好多老朋友啊，来了没有多久呢，不小心啊，发生一次车祸，哦，可能老朋友还记得了啊，这个晚上开车去飞机场，啊，下雨，路滑，天暗，一个不小心转弯，砰一下。车子撞到山边，哦，还好速度不快了，没有车毁人亡了，哦，不然我就不在这里了。不过啪一下，那个车子的那个安全气囊啊 ，airbag 就打出来啊，哇，把我的眼镜打飞了，然后把我的眼睛呢打伤了。医生检查，他说你的眼内出血，眼底啊，眼里面。眼里面出血，眼球出血，所以你必须要听我的一切的这个安排啊。第一，不可以乱动啊，免得伤口啊再破裂就流血。第二，白天乖乖，晚上也要乖乖啊。晚上睡觉当然乖啊，你晚上睡觉乖乖睡，不可以躺下来睡，要坐着睡啊，因为躺下来睡躺平啊。这个眼压增加啊，可能又再次破裂的话，你又睡着啊，半夜这血一直流啊，就使你的眼球增压，眼神经就会压死，你起床就会眼睛瞎掉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坐着睡，坐着睡觉。我在问我自己，我能这样子过吗？未知之路是不是？谁知道？从一个地方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会遇到什么？从来没去过的。你也是一样，你从大太平洋的另外一边飞到这里来，我哪里知道，你哪里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？你的教授会对你怎么样？你的老板会对你怎么样？工作上转换你会怎么样？在转换过程中你会怎么样？谁知道？没有人知道，未知之路是不是？身体状况出现问题，好像我坐着睡觉，别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知道的啊。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身体出现一些困难，会怎么样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没有人知道，未知之路啊。换了一个环境，全部未知。其实真的，明天会怎么样也是未知的。怎么走一条未知之路？我们当中有人要回国了，回去会怎么样？未知啊。有人找到新工作了，新工作会怎么样？未知啊。怎么走上一条未知之路？这一段经文帮助我们，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极为宝贵的地方。那么这段经文讲什么呢？刚刚我们读了哈，讲到一个人叫约书亚，对不对？ 啊。那这段经文其实有背景的啦，那就是过约旦河啊。那么啊，我们都知道一个历史，就是出埃及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大批以色列人带着耶摩西带着离开埃及，在旷野漂流漂流漂流了40年。这个时候摩西去世了，接班人叫做约书亚 Joshua， 是不是？这里有没有人叫 Joshua 的？你的名字有没有？英文名字叫 Joshua 的有没有？没有啊？有啊？谁啊？我儿子。是我儿子。他最喜欢读的就是这卷书。真的真的。那么约书亚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，是不是啊，要带领这一群已经在旷野漂流漂流了40年的群众进到神给他的迦南地。不过迦南地和他们所在的地方中间有一条河隔开，要进迦南地必须要渡河，这条河叫做约旦河。那个时候又没有船，又没有艇，又没有飞机，怎么渡河？困难在这里了。那么神就告诉约书亚，说了一些渡河的方法。怎么渡河呢？他说抬约柜出去，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，约柜也代表着神与这群百姓的立约啊，里面有立约的法版啊。约柜代表神的同行。他说你们抬约柜出去，祭司抬约柜出去，然后当祭司这个脚啊踏到河上的时候，河水就会停止了。哇，这是神迹，是不是啊？好像过红海一样的神迹啊。于是约书亚就做了这些事。就在这段经文，他说清早起来，一大早起来，以色列人都离开了石亭，他们本来在的地方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第一个重要的功课，进入未知之路必须要等候。等候是什么意思呢？等候是等着神的时间和空间的出现。我们走每一天的路都是未知了，不过我们需要在进入未知的处境之前有一个等候的心。我们实在需要等候。我建议各位啊，每天早上起床啊，你今天所发生的都是未知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你有 make appointment 啊，虽然你已经安排一些事，不过那些事真发生会怎么样，真的也是未知啊。每一天都是新的嘛。但是每一天早上有一个等候的心，主啊，今天我要走上一条未知之路，虽然我有一些计划，我有一些安排，不过真会如何还真是未知啊。我们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安静地跟随你而走，一个等候的心过每一天。他们就在这里等，等什么呢？等候神的带领。过了3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第二个重要原则，吩咐百姓说。走遍营中是什么意思呢？过河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过河不是约书亚自己一个人冲啊，不是这样。过河是这个群体，百姓，神的百姓永远要过一个群体生活。就算是约书亚，神这么重用的人，他仍然需要过一个群体生活。于是走遍营中的意思就是，当时这么多人呢，必须要有良好的沟通，是不是啊？走遍营中就是让这个群体大家有共识，可以一起过河。这就是不止个人等候，我们需要有基督徒群体的信仰生活。一起过河的意思就是，你走未知之路，我走未知之路，不过我们可以一起走，彼此分担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帮助，是不是 啊？今天有人来教会，因为你帮助他载他来，于是我们就能够一起敬拜，这个就是群体了。当时约书亚做的就是这件事，让这个群体可以同心前往。 这个群体可以步伐一致，这个群体可以一同跟随。第一个等候，第二个群体，是不是？那做什么呢？他说你们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，这个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立约，是不是？又看到祭司立位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离开，跟着约柜去。换句话说，与神同行啊，跟随神而行了，是不是？约柜去哪里，你就去哪里了。只是啊，下面说第四节，只是你们与约柜相离，掉粮2000轴，差不多是1公里啊。约柜在前面，你们要距离它1公里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应该靠近一点吗？是不是啊？最好抱着的吧，当然不能抱了哈，约柜不能乱摸的哈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距离1公里呢？两个含义了。第一个，这里不是10个人跟着约柜走啊，一大群人啊，要每个人都看到的话，必须要远一点，是不是啊？不然怎么看得见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我就好像今天我真愿意坐在你旁边跟你讲道了，不过我坐在任何一个人旁边，别人就看不到我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必须要站在这里，一样的道理，要所有的人都看到，必须有个距离吧，远一点，是不是？这样子每一个人都看见，每一个人就看见约柜往前走了，于是跟着去啊，同心走了，所以保持1公里的距离。第二，保持距离不只是因为要看见了，这也是代表着一种敬畏，神的同行啊，是抱着一个敬畏的态度，跟着神去啊，这个敬畏啊，就在这个距离上表达了。神当然与我们同行，神当然，甚至现在的时代，信主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但是神的内住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不敬畏他。我们可以和神很亲近，但是我们的心永远是抱着一个敬畏的态度。神永远是超越者，神永远是带领我走的那一位，不是我带神走，是神带我们走。于是这个约柜在前面行咯。哦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不可以约柜相近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。有原因的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这条路他们没有走过，第一，他们要去的地方没有去过，是吧？迦南地他们没有去过的，是神告诉他应许给他们的，赐给他们的。不过这块地方从来没有进去过的，我离开我的家乡移民，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的。我跑来波士顿，我连什么是波士顿，什么是华盛顿，什么是休斯顿，我都搞不清楚的。我不知道在哪里的哈，去了下飞机才说，哦，原来这里叫做波士顿了。你搞清楚吗？这三个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？我没来之前我搞不清楚了啊，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嘛，我的人生从来没看过下雪的，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，我都没有经历过，所以这里是没有行过的路。第二，不只是那个地方没有去过，更是去那个地方的方式你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什么方式呢？那就这条河的水要停止流动，你走在河床下面，你有没有走过？没有走过哈，这群人没有走过啊。那这群人是下一代啊，过红海的时候可能还在肚子的里面，而过红海的时候可能非常年幼啊，过红海的时候没有记性，但这个时候你要经历这个啊。我有一次又回波士顿找我的老朋友啊。冬天啊，冷得要命啊！我的老朋友呢就说啊，我有一个经历，可能你从来没有经历过。我说什么经历啊？在水上行走啊？我在圣经读过了，我没有，从来没有在水上行走啊。他说来，我带你在水面上行走。怎么可能呢？可以，因为那边的湖都结冰了。他就带我到他家后面了啊，走3分钟就到了，一个大湖啊， 他说这个湖都结冰了，你从来没有在水上行走是吧？啊，然后我们一起走，我从来没走过，就是结冰的湖我也没走过。我看着那个湖那个冰啊，我还很害怕走上去会不会裂开掉下去了。所以我走到湖边的时候，我是这样的，先踩一踩哦，哎，好像还蛮坚固的哦，不要怕了，走啊！我还是很小心，走第一步啊、哦，第一步，另外一只脚还在湖边了啊、哦，踩一踩，哎，好像还蛮不错的啊、哦。走第二步，哇，这个时候真是凭信心了，因为我两只脚都在湖上，站上去抖一抖，哎，好像没什么危险啊，我才知道原来走在上面安全得很啊。我在湖上水面上行走了一个小时，我从来没有走过。这是人生啊！当然那天是去抱着玩的心理的哦。不过真实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，我们哪里知道明天会如何呢？就在这样的一个情景，这一段经文的宝贝就在这里了啊！假如你也在一个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，等候，等候神，有一个等候的心过每一天。之后呢，看着神的约柜，保持一个敬畏的心。然后呢，哦，然后下面说了，假如你有圣经打开的话，你要继续看下去了啊。下面就记载，记载什么呢？记载下面约书亚吩咐百姓的话了。约书亚在第五节那边记载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。自洁是什么意思呢？自洁就是预备好自己，预备好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，奇妙的事，超自然的事，讲的就是下面要发生的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，你们要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。重要原则，我们刚刚说走入未知之路不是一个人而已，基督徒群体永远应该过一个群体生活。我们很多人要搬家回国，作为各位的牧师，我实在要劝告各位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去寻找一个基督徒的群体。基督徒不能一个人做的，做不久的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群体。于是在群体之中，约书亚就吩咐祭司，他说你们先走。这个就是群体中有领袖，祭司是当时的领袖，在每一个基督徒群体中有不同的领袖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小组长当然是领袖，执事是领袖。今天我们要票选，要有一个确认投票，长老，神假如这样带领，长老也是领袖，是不是啊？牧师也是领袖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在家里也是领袖，因为你是家长嘛，是吧？一家之长嘛，你也是领袖啊。不一样的群体范围，基督徒范围有领袖。领袖怎么办呢？先走，他要走在前面。于是怎么样呢？当祭司走上去的时候，百姓就可以跟着去。然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，因为以下的事情发生，使人透过你看见神的同在。这就是为什么领袖有影响力的原因，不是这个领袖厉害，不是约书亚厉害，是神透过约书亚让百姓看见神的作为。使约旦河分开，使水停止流动，不是约书亚的能力能做的。正如摩西不能使洪水分开，洪海分开，摩西只能透过神，神透过摩西表达出神的大能，是吧？同样的，约书亚也是一样，他不是这一位行神迹的本身，这位神，而是神透过他表达出神迹。今天教会所有的领袖其实都扮演这个角色，对不对？
没有一个领袖哇，因为我祷告哇，那个人就好，不是啊，是我祷告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于是这个人病好了，于是这个人解决了困难了，于是这个人找不到人，现在找到了，于是这个人家庭失和，现在和睦了，不是，不是这个祷告的人，而是这位祷告的人使群众与神连上关系。约书亚就是这个角色，领袖就是这个角色。于是下面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的事上见证了神的作为，神的路最美好，可能是未知，但是神的路最美好。有一个人说，构成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，不是已知的东西，而是未知的东西。构成我们学习的障碍，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，不是障碍。构成学习的障碍是未知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敢于探求未知，克服这个障碍的人，才能真正掌握已知。哈哈，这句话很有道理，是不是？譬如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了，已经经历过已知了，今天我们必须要进入未知，使我们所经历神的大能，经历神的信实，经历神的慈爱的这些已知啊，在未知的领域里面再次看见，再次证实，于是我们对神就有更新的认识，更深入的认识，更明白的认识，更清楚的认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对约书亚而言，他曾经跟随摩西，看见神的手怎么样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，不过知道的还不够啊，他这个时候亲自去经历神透过他使他能成就在他身上所要做的。神的路最美好，当约柜走在前面，后面的经文就记载了，于是祭司站在河的这个河水，那个时候河水正是水量最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时候，差不多是四月份，那是水量最多的时候，约旦河水量最充沛的时候，祭司站上去，河水就停止了，祭司就走在河床上，站在那里，百姓就看着跟随一直过河，等百姓全部过河了，约书亚叫每一个支派找一个人到祭司所站的河床，每一个人搬一块河床上的石头拿到陆地上，作为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你看到这块石头就说这个石头是从本来淹在河里面的，因为水分开了，现在神拿出这块石头给我们作为见证。当这些做好了，祭司离开河床，河水又重新复流，这代表着神能透过人跟从神的决心，跟随神的决心，就能成就人走入未知之途，蒙神的祝福。今天你和我都有未知的路啊，啊，怎么走上去呢？等候是吧？等候的过程中，千万记住敬畏神的心。在敬畏神的心里面，以神的话语作为指责指针啊，所以约书亚一辈子记住神的律法，神的道理，看着约柜跟从神而行。当神在前面带路走的时候，虽然是未知，但是神已经知道，我们走上去去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也许你很好奇哈，哇，我被那位老师这么一讲哦，全班哄堂大笑，我自己都低头数着青草回家啊， 第一次来美国进修的痛苦经验，我问我自己还能走下去吗？感谢主，神的路最美好，虽然未知，但是我看见神有带领，继续走下去。约旦河分开了，最后这一位这样给我评语的老师啊，跟我变成好朋友。以后人他的学生有什么问题啊，他说 Oh, go ask Peter, he's my friend. 到今天他仍然成为我一个很要好的指导我的前辈。因为神的路最美好。可能你也会想啊，车祸这样活下去了吗？当然活下去了，不然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吧。不过我从那个经历体会到神的路最美好。当我真的听医生话，那么就坐在床上，白天傻傻的坐着不能乱跑吧，晚上呢，晚上也坐着睡觉。我不知道你们试过坐着睡觉，坐会倒下去的，对吧？自己就会躺平的。那么我很害怕了，这未知之路怎么睡，坐着睡怎么睡呢？啊，我想出个办法了。哎呀，神给我一个方法，那就是靠在墙的脚上。墙不是也直角吗？我就躺在这个脚两边都是墙壁嘛，这边也倒不了，这边也倒不了嘛，就这样子坐着睡觉，白天也坐，晚上也坐，十天十夜。不过虽然未知，神带领我走过，而且我体会到圣经的话语说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当我们要走上未知之路，你不知道怎么走，你需要额外的力量。躺着睡觉容易啊，坐着睡觉很难啊，我需要这种额外的力量，额外的耐心，额外的需要，神就给我额外的能力。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走上未知之路需要神的同在。在座我们有同学和学生啊，你在走一条未知之路，我知道你的实验不一定很顺利的，你的老师啊，指导教授不一定很仁慈的啊，你的挑战不一定这么容易解决的。不过相信神，他的约柜在前面，他的同在在前面，我们走上去就能一步一步解决。可能你在身体的挑战之中，你遇到困难，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未知。但是神给我们在未知之中去经历神的同在和保守。以色列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走，但是神说你就跟着走吧，我们跟着走，神的路最美好，未知之路就能更经历神的同行。你的人际关系可能在一个未知之中，你的前途可能在未知之中，你的父母亲如何在未知之中，你在美国的身份如何在未知之中。但是当约柜在我们前面，跟上去，未知之路更能经历神的大能。求主恩待。很简单的一个经历，约书亚就这样走过去，百姓就这样走过去，经过了这个之后，神的恩典大大展开，他们不只过了河，后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，过河之后神使用这批人成就神永恒的心意。你也是一样，神能透过你走入未知之途之后的见证来显明神的大能。愿主使用你，也使用我们一个群体来见证他的大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进入未知之路使人家恐惧，进入未知之路的确是无法预测，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在我们前面，约柜在我们前面的时候，这一条未知之路我们就能够顺利完成，而且在当中经历神的大能。 愿主你亲自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。我特别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祷告，若是我们正在一条未知之路上，主啊，给我们一个与你同行的心，知道你必定赐福，你让我们的日子如何，你也要让我们的力量更是如何，来面对一切的挑战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信仰的奥秘和宝贵就在于此，因为你是死无变有的神，是我们走过约旦河的神。不论我们心中有哪一条怎么样大的困难的约旦河在我们面前，我们都能靠主的恩典走过。愿主你也恩待我们，不止我们一个人走，是我们一个群体一起走，我们可以经历神在这个群体中的祝福，在美德大家庭中，在任何信徒群体之中一同前行，一同经历。谢谢主的恩典。人的话语会说完，恳求主你亲自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向我们说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